向老师行鞠躬礼，老师好。
同学午安，请坐。
谢谢老师。
那么还没有这个正式开讲之前，我趁这个时候记得有个应用文上的问题啊，因为你们有时候是用写了一个短文章说谢谢老师来给我指导如何这般，那有些抬头的问题我跟你们讲一下啊，因为这也是一个礼数啊，我们在一般的应酬上我们通常有所谓的挪台，这个台字啊，我们现在有些人写这样啊，我是比较主张啊，也没有问题啦，就是台挪台的台。你如果看四库全书，你去看前面的序言，有时候他称赞了，比如说第一代的皇帝、第二代皇帝、第三代，比如说五四三二一，哦哟，最高有五台，好像爬阶梯这样一直抬头，就像我上一次跟你讲，台南市什么区域什么路某某人有没有？我们在信封抬了三台。你看《四库全书》前面的序要提到，比如说啊圣主啊，什么主啊，什么帝啊，哟，他一个一个抬一个抬，因为你的位阶比我高，就抬一下，位阶。我们现在。在现实的应用文上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就这两个台，一个是挪台，挪台就是该行下空一字，比如说承蒙，好注意了，这一次的问题就在这边，承蒙无私谆谆教诲啊，诲人谆谆也没有关系，承蒙无私春风化也好啊，等等等，好了，请记得啊，现在人好多犯的错误，他把这个挪台就这边挪，所以挪台就这边空一格，把这个位置空在这个地方，这是非常不对的。请问吾是谁？吾嘛，对，你就在尊敬自己，把老师压下去 ，ridiculous， 非常荒谬的格式。可是你去看市面上到处大人在这样写。没有人点拨无私嘛，当然是在私啊，怎么会在无呢？哦，如果你是这样子啊，这样子空一格，我们就叫做挪台，千万记得空位置啊，哈无。如果没有无的话，比如说承蒙恩师，空在哪里？恩，非常好，对。如果说承蒙恩师啊，承蒙恩师，因为这个不是你，你的空格就会在这边，懂了没有？啊，无千万不要乱空。好，第一个这叫做挪台，第二个叫做平台。我们现在书信就这两个了，啊，其他的台都不用。比如说一仍然依照这个话，承蒙好看好。来，你要写无私怎么写？换行顶格书写就叫做平台。假设我们说这个好久不见啊，承蒙怎么样？好，假设我们的第一格在这边，假设我们第一个字在这边。请问哪一个字要抬上去？承蒙无私，无要写在哪里？蒙的下面，无是你嘛？好，私就写在这边。从承蒙无私，春风化雨，等等等等等，知道哈？那如果你是恩师，一样，等等等等，承蒙恩师，直接拿上来。等等等等等等，这样，这是第二个平台，哦，就是这边还有行距，但是马上跳到了这边就整个空下来，这边就整个空下来，这边是承蒙无私春风化雨，你会写到这边来，哦，你会写，我们再继续写下去，只是在春风化，那么继续写下去，等等等等，哦，你在该行下空一格就叫挪台，换行顶格书写就叫做平台，知道哈？好。这样的抬头你还要综合一个概念，就叫做抬前不抬后。什么叫做这个？写好没有？知道这个概念了吗？知道这个概念。好，那你现在我请问你要写信给老师，比如说唯勇无私道见，好，假设你是写你看为什么人家写下来是我勇无私道见，这个是一个行款的最上面呢，啊，哦，这是一个行款的最上面。 请问如果平常你在写到老师的名字，你是要抬一次，这边要抬一次嘛，对不对？无师这边就要又抬一次嘛，对不对？刚刚我们讲了嘛，无师，然后道见你又抬一次嘛，对不对？没有那么复杂的。所以我们只讲一句话，所有的三个地方要抬头，你抬前就不抬后，抬前不抬后。我们今天把抬头，换句话说，为勇的为你已经拿到最高，请记得啊，所有的抬头你如果写到正好写到那边结束，要换行顶格书写的时候就不要再空一行啊，因为最上面那个字就是最顶格，你这边不要说哦，我要写到了无师，那师这边空一行，师从这边写，你把你老师压下去了。换了行顶格的时候就在这边，比如说你这边写到了不管怎么样，你的无什么师，你就写到顶格。你看我这边就写到顶格，没有说哦师要抬头，我这边看空一格写在春这个位置，没有这样的，知道哈？好，各位看，什么叫做抬前不抬后？就是为勇我已经抬了，所以无师的师这边我不抬，道见的道我也都不抬了，只抬一个啊。这样这么一句话的时候只抬一个，如果你必须连续抬头的时候。啊，比如说承蒙无师谆谆教诲，你对老师的话要客气，谆谆教诲的上面大概也要抬一个头，那我刚刚就没抬，因为无师的师已经抬头了，知道哈？记得哈，唯勇无师道见，所以不每个抬，就是因为有个原则，抬前不抬后，不然你就信麻烦了，一直空格，知道哈？还有我们写信做任何东西，独字不成行，一个字不要让它变一行哦，这些规矩哦，这个要上应用。另外一回事，你今天先记得抬头，啊、哦，那我上一次也说了，你我们有缘在这个地方结缘，你碰到我绝对不要叫我王教授，你就说老师，因为我们已经亲自，师生关系是很亲密的。好，今天我们就继续昨天讲的，那现在要讲立志的问题了。现在我们把这一段依照往例，我们还是念一遍。衰对盛，逆对息，散事。
衰对盛，逆对息，祭祖对朝衣，机窗对雁塔，秋岗对春闱，五一向念祖籍，九月对初归，年之更遥遥，正得时光辉，寒毛
好，我们今天呢很重要的前面这一部分要来解决，就是立志，第二个就来解决狂仙、谪仙跟狂信，那些事情。这个立志，我想前面是蟠桃紫雀，是指天上，西王母，他们有那么样的一个场域，有那么一个难得吃的东西。人间谁能够跟他比？所以你知道那个玉飞呀、啊，看到那个飞字，当然是妃子。我们说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果只因宫中有，人间能得几回吃？其实你现在来到了台湾，啊，或者是我们在南部，在热带、亚热带这边，这个荔枝是很通常的事情，啊，你如果看上。苏东坡到了岭南可以日啖荔枝300颗，有时候啊夸饰的说可以啊，荔枝是上火的水果，你吃荔枝300颗，我保证你流鼻血，我告诉你啊，文章嘛夸饰夸饰没有问题，告诉人家你放心的很啊，他当然要比他贵妃要吃的人家多那么辛苦，我现在随时到广东一摘树上就有，就像你说在台南你随时都可以摘。好了，你看看为什么我给你的讲义特别要讲啊，这个岭荔没有问题的，武岭嘛就是广东嘛，对不对啊，武岭这个地方啊有个荔枝，哎呀从红尘噔噔噔噔进贡到贵妃身边来。各位在唐代贵妃是住哪里啊？长安啊，广东东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要跑到长安去。好了， 杜牧就先写的这首诗啊，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这个有时候我就想啊，教你们河南调，也教你们那个江西调，然后我们自己的闽南调，我还没有一个选择一些比较 OK 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吟的话，中安会梦修行堆，山顶千门处得开，这样你们听得懂吗？不太懂哦，我就必须翻。所以心安有问啊，那个还有人问说口诀是吧，齐恩他们问说，老师能不能找一些可以用唱的，我们觉得记起来很方便啊。如果你们觉得说这样子会帮助你学习效果的话，我们把这个口诀练完，我在后面有个单元，我在专门讲诗的时候啊，我把那个音乐的东西教给你们啊，教太长的大概你很难学，就是那个绝句那些啊，那你就很容易上手。那到国外去教书，到英国教书，碰到母亲节了啊，你就知道说我教你这一首母亲的诗，他们听得一定非常的平和，你看有点像那个慈母说很平和，那你觉得意义很大啊。你要出门妈妈这样子那么辛苦的，谁说你可以抱得三春晖啊，不容易。我们先看哦，所以我说如果站在一个太平盛世啊，你一个贵妃要吃的东西，大家为你很正常的进贡啊，就因为你长安没有嘛，我们在地方上有，就好像我们在福建，你看那个大红袍，或是我们金门有那个贡糖，你只要看到贡的都进贡的，知道朝廷在北京没有吃过我们这个东西，我很正常的传递可以。但是如果你因为吃过好了以后，你就下了一道命令，我今天你们在南部摘的荔枝，要在今天晚上就送到长安来，各位，那你就叫做劳民了。不要说伤财啦，因为他有钱嘛，你就劳民了，这很辛苦，你就不对了，因为你的口腹之欲当中那么辛苦。好，所以我们来看杜牧这一首，然后你再看他有没有 irony， 尤其是第二首，他有三首啊，最熟的是第一首，长安回望绣成堆。你看在长安看下去，这边的环境是多么美，你看那个绣你可以想象齁，奇花异草。你在宫廷里头尤其是这样齁，李煜他的那个破阵子也这样写，国家在灭亡之前他是上半年写琼枝玉树作烟罗，我上次说了烟就是茂盛，对不对，这琼枝玉树都是奇珍异木啊，在宫廷里头，各位把那个长安一个地势作为一个所谓的王朝的京城，那个美丽告诉你，山顶千门次第开，说那么漂亮的一个环境，那么长域，突然看到一闪一闪的门，一闪一闪的开，次第开，知道很有神次的。你为什么要次第开？可我们通常你在深宫里头，完全不知道外头的世界。现在为了你一个城门一个城门，从外门到宫门，然后在内门，然后到闺门，我上次不是说吗，女生过世就叫做寿终内寝，对不对？因为贵妃住的房间一定在宫廷很深侧，所以我只看到了山顶一个门一个门就次第的开开开，什么原因？你看看这么多大的排场，一骑红尘妃子笑，各位他看到了一匹马，各位只有一骑哦，只有一骑，不是千军万马啊，千军万马就是安禄山军队要来了。我看到一个车马啪嚓啪嚓一骑，跟我们古代啊，如果你要讲说一个驾通常是四马一车的。我看到一匹马好快，各位他如果坐马车不快哦，马车你要滑动乒乒乒，一匹马走得好快，哎呀，贵妃在宫里一看到灿然的微笑，为什么？最后的答案出来，无人知是荔枝来，只有谁知道？只有贵妃知道。所以我说这些果实啊，在出产地就不觉得怎么样，在遥远的长安就觉得很珍贵，而且贵妃希望一道命令下来你就得得得得。我这边啊特别的注了《新唐书·杨贵妃传》的那一段话，说妃是荔枝，我想啊每个人哦都是荔枝的，你吃下去那个甜滋滋，谁也想吃，那个现在有我也想吃。说非是荔枝必欲生自知，各位写史书的人有没有写得很生动，他一定要非常新鲜的得到。各位你知道荔枝哦，我们常常讲卖相 哦，这我要说明啊，有些水果的卖相不好啊，你要知道别人不会吃，懂得保身养健的人就要会吃。在日本很多人去买香蕉，或是说你在市场去买香蕉，每个人都喜欢买都没有斑点非常橙黄的，哎呀这是上等。然后只要有斑点了以后他就开始贱卖，斑点越多啊，也许100块打个5折或者打3折。香蕉抗氧化最好的时候，我记得是京都大学的一个医学报道，但日本那个教授也开始呼吁他们的百姓不要看表象，香蕉最好的时候就是它有斑点开始要软的时候，它的抗氧化最好。所以我们的华侨刚开始的时候都到那些半折什么3折的店去买那些有斑点的香蕉，各位那对你的身体那是最好的时候。可是荔枝呢，你说非常的鲜红，一直到它的皮都黑掉暗掉，有时候你就不要吃了，那会臭掉。因为太甜的结果知道它不容易弄，那个香蕉的那个皮是保存得很好啊，所以你会吃香蕉，会吃到市场去啊，不要买那个好贵，吃下去你要还要放几天，在家里放黄了跟他们买黄的不是一样吗？所以我说那个避欲生自知这几个话就讲到说那个口腹之欲啊，口腹之欲是让人受不了，一定要新鲜，乃字迹传送。我就安排着车马要替他当走数千里，你看广东那边未未变以至京师，多神妙哈！这个写的真的是这样的，所谓的史书笔法就是非常的有文采的啊，让你感受到一个是极尽口腹之欲，然后为了供奉你这样吃，我们多么的劳累，奔波数千里。所以啊，无人知是荔枝来，如果无人知的话，为什么杜牧会知？所以我说没有秘密，你的贪欲人家都会知道的，这就是诗的所谓的换一层说法或是委婉的说法。就好像我上一次说晏殊说这个非子无子，其实就是有子，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每个人都知道荔枝来了，不然唐叔还给他记载下来干嘛。我们再看第二个，新风露宿起黄埃，各位，所以这跟如果前面那个是一个因的话，后面这个就是果了。这个写得非常的 irony， 非常的讽刺啊。说新风立树起黄埃，新风我们上次说过有没有，在上立翁对运之前，我们说汉高祖有没有，他即位之后希望说他在故乡的长景能够搬到长安来，就盖了一个新风寺，还记得吧？好，提过说现在这个呢就是指的是长安临潼的东北啊，新风在长安临潼的东北，也是陕西临潼的东北。说立树起黄埃，说我在这个地方新风寺，不知怎么缘故，在这翠绿的苍林当中竟然黄埃飘索。各位，这句话就是我们俗话常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各位，黄埃是什么样惹起的？战马噼噼啪啪千军万马就可以黄埃，所以第一句话已经很含蓄的告诉你气氛诡异，本来是很翠绿的新风寺啊，当然它会追溯到汉高祖所建，现在是唐代，我讲过唐代很喜欢用汉代来比喻啊。你看那么兴盛的地方经营的那么漂亮的高祖在那经营的以前的故乡，现在是黄埃散漫风萧索，树寄渔阳叹死回。各位，当安禄山史思明还没有要造反的时候，朝廷其实已经有了警戒，就派的人就要去探听。各位看看原来的住杜牧那边住，我说过哈，你杜牧的印象千万不要都只停留于他后来到扬州去，24桥明月月，玉人何处叫吹箫，落拓江湖再酒行，楚药先细掌中青，不要老是记得他好像颓废的公子之游啊游。你看他早期在长安待的时候，他对这个国事是很忧心的耶。等一下我们要讲李白也是如此啊，我们看他的《蜀道难》也有他的一个观察点哦。大家就替开元到天宝的气氛真的很诡异。所以当时呢，你看他的原著哦，说玄宗曾经派内史，那个宗史就是内史，就很我们现在就是很机要的秘书啊，叫做符里林。哦，这个名字哦，每一次读起来就觉得他珠光宝气呢，又里又林，你看看。那个府字很少，去探安禄山会不会造反。所以这个 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你想看这个弗里林有没有察言观色，一定看到安禄山的气势来了，安禄山的气势来了。所以当皇上派他去探听的时候，他竟然收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各位，那个字要念贿赂，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念成贿赂啊。我上次说过，如果一个音以前都有，比如说古籍，你现在念滑稽，因为这个古以前有，现在滑这个字大家也接受了，你去念没有关系。但是贿赂这个落，你查任何书从来这个字都没有念落的，知道，包括国语也没有念落。千万不要以讹传讹啊，不然你就叫做以削传削，把讹念成削了，你看啊，你就那么助长错误的概念啊。我刚开玩笑啊，那个要绝对要念以讹传讹啊，啊，知道贿赂，知道啊，不要念贿赂。所以竟然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他说回去以后竟然报告这个玄宗皇帝，安禄山不反，放心。你看一个朝廷派去的探使竟然可以接受人家的贿赂，然后回来报告假消息，各位，让所谓的正规军政府的军队根本没办法，没有好好的防备，他平常当然要防备，但是有战事起有紧张他更要防备。所以你就根据这个来说，速记于阳探使回，指的就是这一句话啊，说哎，派了好几个车马到河北渔阳去。所以你听过渔阳皮鼓动地来吗？金破淤伤霓裳羽衣曲，有没有？长恨歌就有那两句话嘛。这是那个安禄山他们的老巢，说从那边回来说没问题没问题，没事没事。好了，各位，没事没事，那我就在长安继续怎么样啊。当时贵妃最会跳的一支曲子霓裳羽衣曲，我上一次应该在哪里也提过哦。霓裳羽衣曲穿，因为它是在宫廷里头玄宗的乐工他们教坊啊教导他们跳的啊，就等于是朝廷的乐队他们自己跳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此曲只应天上，也就是人间不流传的。而且你可以想象哦，这个霓裳羽衣曲虽然说是有人说是唐玄宗做梦了，飞到这个奔到这个乐宫去，看到嫦娥他们一群在乐宫跳舞，回来以后赶快就记拍子如何这般，哎呦，那个跟莫达特差不多了咧。哇啦噼噼啪啪，然后就传到人间了。可是现在我们去考证结果，霓裳羽衣曲是从西域进来的。各位，你知道我们当时在一个中原的雅乐里头，就是哆瑞咪嗦拉，很少半音的发跟西，所以基本上我们的雅乐听起来是让你很悠和很优雅，心情是很平和。我在想霓裳羽衣曲是个很热切的 舞曲，所以你如果读过那个李煜的玉楼春，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乱之后那个曲子曾经流散，后来到了南唐出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皇后，可以而且是非常有艺术天分的皇上，就叫做李煜，他们在南唐的宫廷里头竟然可以根据那个古谱又重新跳了霓裳羽衣曲。所以重按霓裳歌遍彻，晚妆出了鸣鸡雪，晚妆出了鸣鸡雪，春殿平娥鱼贯裂，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他可以一曲一曲彻唱到最后，那个彻就是静也啊。下次如果有空碰到这阙词，我再解释给你听。唱到最后，可见南唐这个大周也非常有音乐天分，李煜也非常有这个艺术才华，他们重新在宫廷的重新跳一遍。如果按照南唐宫廷的打扮来看，霓裳羽衣曲恐怕有一些要垫着脚尖跳的。所以有人说有人说发明小脚是南唐宫廷中来的，就是因为要跳上霓裳羽衣曲。我们现在芭蕾不是要这样吗？知道哈？所以我们讲到清代是规范，你说女生必须要缠脚，因为这样跳起来婀娜多姿好看，然后把这个箭头就指到了李煜的朝廷去。那李煜朝廷在演奏什么？又是霓裳羽衣曲。你看一跳下来，旁边人在欣赏，然后醉拍栏杆情未切，归时休放逐发红，带踏马蹄清月月，可以让你烂醉，然后看的人又在那飘香。哎呀，这样的朝廷两个字，不亡国才怪，不亡国三个字，数学算错了，三个字，那是李煜的宫廷，他们没有意味到赵匡胤已经感觉到卧榻之侧不能容人酣睡，政治就这样，我睡觉的旁边不能允许人家打呼。 我说，所以我讲霓裳羽衣曲，如果按照南唐的宫廷来讲，应该是音乐非常的热切，而且一定有在那个垫着脚尖在炫那个舞啊，知道吧？一定非常。所以你说这样的曲子，我怎么可以到人间去传？因为就违反了我们所谓的雅乐。可是我告诉你哦，你越压抑的时候，到中唐为什么叫，我上次说宴乐就开始流行，就是我们后来讲的词就开始流行，因为人的七情六欲是很容易被那些团体的气氛围给它激出来的，所以那么热情，大家看到那么舞闹那么快乐，那为什么我也不能了？我说越来越多了，所以害得那个刘长卿看到的就是，哎呀，古调虽自爱，今人都不弹。所以你可以看那么热切的舞，那么欢乐的舞，我看在长安宫廷里面恐怕跳昏了。所以下面这一句话，霓裳一曲与千峰上，为什么在千峰上？因为长安嘛，知道啊，他在西北高上嘛，你看他们在天上跳着天上的仙乐，哪里有晓得渔阳会劈鼓来，根本不晓得嘛。所以白居易的写法也是认为你陶醉在歌舞声色之中，没有好好治理国政，才会引发了这样的战争，引发了安史之乱。所以霓裳一曲千峰上，你们尽量跳，然后舞破，各位那个破就是诗言。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哈，我现在是说日色冷清松，那个冷然后会整个句子惊动下来，那个舞破，各位，盛唐所以会衰落，不就是因为安史之乱吗？哎，所以你们在那边歌舞快乐的时候，没想到舞破中原死下来，谁能够告诉我这什么意思？刚刚说什么在天上？霓裳羽衣曲，表示你们皇帝贵妃啊，高高在上啊，不会流落民间呢。等到安史之乱攻向长安以后，贵妃也好，皇帝也好，才非常可怜的从山上走下来，快要逃到成都去啊，知道？要逃到四川了、啊，还走连云栈道，大马路还不敢走啊，还那个栈道，你先去走走看，栈道也是三峡，我们讲长山三峡的奇迹之一啊。你们知道长山有三个一个悬案非常有意思，三个奇景，一个是野人嘛。一个就是悬棺，那个棺木怎么掉呢？一个就是那个栈道，那么陡峭，你怎么走？而且皇帝啊，各位，我们常讲哦，千金之子不着危崖之上，你是尊贵的贵公子，不会去走悬崖啊，你随时掉下去啊！啊，记得哈、不要去飙车哈、老天给你的天命，你就优雅的走，你不要说我是贵公子，我就可以那么这样，我就要这么快感如何这般？除非你去哈、变成赛车拣手哈、你平常要在一般的街道上一飙。到最后都自己撞，好多事情都这样，不要以为不会轮到你，很多事情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那个我在陶醉在山上这样陶醉的时候，谁晓得我会流落在人间？所以那个舞破中原死下来，等到这个所有的安禄山史思明的军队从这个东北然后打向了中原，再打向西北的时候，霓裳羽衣曲那些人终于流落到民间，然后跟着大家流窜，说跟着百姓没什么不同，逃难了嘛。看到这两句的讽刺了吧？你们尽量舞，到最后人家舞破了之后，你把这个国家都舞破了，把山河都舞破了，到最后还有一阵子人家不知道玄宗到哪里去。哎呀，有一阵子，所以为什么说好多人都要秦王永王李陵，为什么说要秦王，然后我来自己这么号召天下人，因为不知道皇上跑哪里去了。不像现在新闻媒体那么大，不论你到哪里都可以被照到这样子，自然都不知道，所以每个人的李白就不知道去投靠的永王李陵，后来不得了，永王李陵有自我称帝的意向，李白就受牵连了，那以后我们再说啊。舞破中原死下来，每次读到这何等的沉痛，你以前没有读过杜牧这样的诗啦，读的就是我刚讲的那一些啦。你看，你读他讲赤壁，他讲这个过华清宫，有的他对这块土地是真的是很担忧啊！怎么会是这么一回事？你知道杜牧的祖先是谁？你知道吗？我们在我们有讲三通，来告诉我的是哪三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来，郑桥的通志、通典谁做的？马端林的文献通考，剩下一个杜什么人？杜牧的祖先 有没有开始 Google 在查？所以你看看他的祖先哦，都是做杜佑，没有听过吗？杜佑，哎，心安点头了，听过吧？人字边这个保佑的佑，哎，他祖先是关心典章制度的耶。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哦，啊，我现在在公开说哟，上人很担心，说群书治要只有唐代太宗那个时候编，唐代以后，比如说宋元明清这些治国的精要都没有人可以找。我可以说破那个故事，你要从哪里去找？你就从这些记载典章制度的这些书去，有好多的精彩的字都在这边。古今图书集成，你有没有找一找？它自然会有那个东西，非常的小，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去找。当然了，如果我是把东西都卸下来，我可以再编一个宋代到清代的典章，因为我知道在哪里找这些东西，知道哈？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朝代的哪些制度值得流传，我都记载下来。那因为这个制度的好坏，影响的民生，不管是坏的、好的，都会记载。比如说王安石的变法，你去看这些书，一定都会记载的。啊，比如说神宗时代他主政的时候，王安石替他如何这般，我这么 around 出去，全世界有心的人都可以努力齁、哦。知道齁，清代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刚说哪一本啊？古今图书集成。你看清代人民古今图书的总整理大类书，我家有一套。所以我说我家像图书馆，我个人就有一套那个书。然后可是那个编呢，毕竟太庞大，他那个字非常的小，他就把所有的类，然后开始分门别类，啊，这是动物门，这是植物门，这是法律门，这是什么都有。你就说他们一段一段好的文章，啊，就像我们古今文选有好的文章跟法律有关的，不管是六国论，你是管仲论，他就会在哪一个地方给你安进去。然后你就慢慢从那么一大堆书里头慢慢去挑，慢慢去挑，要有心挑，你就可以群书治要续编。本来我想说放在心里头不要讲出去的，但是每一次跟上人吃饭他都很急，昨天他又跟我提到，我现在又不能做，太忙没办法做。如果有心发愿的人，你可以从古今图书集成这一部书，好好的从法治典章制度这个部门好好的去看，一定可以看出好多好多精彩的文章，精彩的治国要道。我常常鼓励那些法律系学生，如果你要考国家考试一直都考不上，你要读一些好的关于法律方面的那些文章，你也去看，它自然有一个法典类都有这样的东西，因为你们不知道嘛，就不知道去找。不过要有耐心看哦，非常庞大，古今图书集成嘛，你就可以看看。我们现在影印是六十大册，每一本都不是，而且那个字比我现在手写的还要更小，你就知道要看得多少，很辛苦。但是有心看一下，就保证群书治要续编一定可以编。我刚才是讲到哪里去了？杜佑，对了，我说我们不要小看杜佑哦，就是说，杜牧哦，他的祖先就是说。他家里对唐代的所谓的制度，每个朝代的那些治术之要，他是关心的。所以杜牧也学过兵法的，也学过兵法相关的书。但是机会不来的时候，让他的心智就颓废下去了，再很难去坚持他该做的，因为他处在的是晚唐，晚唐的整个气氛已经是没办法再振起。所以我说立之以国运，所以这一句就凛立红尘尽玉飞，指的就这件事情。那么透过了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我让你认识这样的一个故事。再下来霸望军营，我昨天说过，你们今天练这个这这平平你要练得很好。我们看课本这个，我想啊，很多人都非常的知道鸿门宴的故事，然后被史记那么样的一写，真的是活灵活现的，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因为大家很熟。我们的46位注释注得很详细。我们以前啊，如果说自己父亲之外，你还要就像我们现在讲，干爹干妈，我们常常用的就是雅， 就会用这个啊。所以亚父仅次于父，非常尊敬。说项羽，你看啊，他不是没有给范增一个好的称呼啊，跟他爸爸父子辈看待。我们现在常常说拜把兄弟啊，我们同辈的，或者说爸爸这样的，我们一样的尊敬你。所以把范增尊为亚父。范增其实是项羽身边很重要的谋士、策士，有点像高祖身边的张良。你看侯孟渊其实是这两个人在对决，其实在对决。那么范增其实也都安排好了这一场宴会。我们就直接看到47页、46、47页那边，说当时那个说好了这场这个宴会当中，他会安排舞剑。各位你要知道哈，吃饭舞剑是相当危险的。你知道这个杜甫有一首诗叫公孙大梁舞剑舞，各位好多的剑都是在舞剑当中，很多的故事就出来了啊。所以你在这个宴会的场席如果有表演，你又不能就好像我们现在看人家劈砖头啊，做什么宴会也许跳泥上鱼最安全了，也不会有怎么样。可是我来舞剑舞或是舞扇子舞，知道我们现在不是都有吗？手上拿道具的其实都是蛮危险。可是对于说我想要有个什么目的来做的人，他又非常的自然。因为我舞剑嘛，是个一个舞道嘛，甚至于说我那个舞个扇子，你有没有晓得扇子那么一丢出去就是针哦。现在不是那个蒙住你的鼻子，你就几秒钟你就走了。好可怕的事情。所以范增就设计了这样的，反正你们两个都在争天下嘛，你们也是讲个难听一点都是儒将嘛，也要带刀带枪的嘛，我就让一个武道来一个表演。然后这个当这个剑接近到高祖那边的时候，范增就好几次暗示着可以下手可以下手，可是项羽终究不下手。你看哈，他说三次举所佩玉珏与士当诛杀刘邦，项羽皆默然不应。有没有看到？各位请问为什么叫做玉珏？有没有看到珏？各位珏就是要诀别要决断，所以佩珏有这个意义哦。所以有时候你不要看到、哦、佩玉器也有玉器的象征意义、哦、就好像以前这君王要事的时候你会有龙，皇后过世的时候你会用蚕的玉器放在那边，各有它的象征意义。所以你就要下定决心你一定要这样做，可是项羽竟然不做。有时候我在想啊，这就是相对自信啊、哦、比如说我平常我跟刘邦你这样嘛，我知道你要跟我比腕力跟我比刀术你根本差不很远。他没有想到很多的战争是个团体战，不是你个人战。所以楚霸王一定想到以我的能力我这三秒钟就把你撂倒了太自信。那刘邦也看出那个味道，因为张良会暗示会告诉他这个饭局吃下去太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个喝酒或者说借故去尿尿就逃走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尿遁，就是这边来的。你看那个刘邦与外出入厕之际趁机逃走。所以我们以后说喝酒的时候有事情啊，拍谁出来有待机齁啊，我塞酒几年那样，家里有事不说，我可以塞酒几年，反正十个人嘛，少我一个你们还是继续吃嘛，就尿遁。有些事情就从这边临行留张良跟项羽周旋，然后持白璧一双献于张羽，不但是走还非常诚意，说我真的有事不好意思我不生酒力齁，你看我多么好啊，送这个白璧给你，然后玉斗一双献于杰父。各位你可以看顺于亚父，一定是最好的几克拉的钻石，现在来讲，来什么人才不管嘞？范增，我这样子一而再再是三次呢，一次为贵，何况我已经三，所以你竟然都下不了手，你简直是没办法。前面啊、哦、那一句话，现在如果懂得台语的看这一句话，哎，素质不足与谋。所以那个你看亚父，你尊称我亚父，然后。人家那么尊贵的币，哎呦，项羽恐怕就类似说手上拿着五克拉的，多珍贵啊！意思丢了下去，意思拔剑撞破，说素质不足于谋也。哎，你这个俗了，我没办法跟你继续如何这般。各位，你去读《鸿门宴》，怎么读怎么精彩，每一次读，好多高中学校有时候要话剧表演都会演这一幕，演项羽的最倒霉。知道齁，都被人家骂熟了。 所以啦，所以他的宋末钱舜选有一首诗用这个项羽天资自不仁啊，哪看亚父做谋臣，鸿蒙若遂尊前计，若遂就是如果成功的意思，你知道哈，看这个遂字以后哈，遂成，你知道看这个遂就是成功，说鸿蒙宴的计策如果成功的话，在尊前的计策喝酒的时候他所使计的计策如果成功的话，又一商君又一秦，又一个是商鞅，又一个是秦，所以很难说，很难说，历史的吊诡就是这样。如果说叫你回到现场，说刘邦就在那边被杀了，好了，中国的历史要怎么改写？由你来写。很多事情啊，各位，运一汉作终不移，那是天命，不是我们人可以后面这边事后诸葛耍嘴皮子。现在这一句话看懂了没有？好多丰富的故事，霸望军营要练啊。这个鲤鱼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不晓得吴中之地啊，练这个霸王，我们这边都叫楚霸王啊。当然如果你练孟子的书，你要称霸天下，称王天下，那个字真的练望哦。我上一次说嘛，望天下你当动词知道啊，我称霸天下是动词嘛，称王天下也是动词嘛，称霸称王，如果说这样的角度来看它，鲤鱼把它练霸望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只是被现成的一个概念，楚霸王，楚霸王，我们都这样练了，因为他用了两次，你就觉得说，他的概念应该是那样，然后亚父担心撞玉斗，好可怜，担心去跟玉斗去比，你怎么可能？你千万不要解释说他的心去撞玉斗，他的心都碎了，就把那个珍贵的东西给毁了，是这个意思啊。好了，相对的，各位，一个是根本不懂的，不是我的知己，搞了老半天的坏事的人，可是有个人也在酒宴上却变成了莫逆之交，却变成好朋友，谁跟谁啊？李白、贺知章，长安酒市，谪仙狂信换银归。我们先来看注十一啊，谪居士先的仙人，这没有问题啊。我们常常用来称才学优异的人，这还不行哦，一定要记得才学优异，生不逢时，你才可以叫谪仙。谪是被贬谪啊，才学优异，你不能说哦，你简直是谪仙，我就没那么倒霉，你在预祝我倒霉，知道哈？才学优异，生不逢时啊，我们说天上谪仙人。不过你贬到人间哈，在人间有才华，这样也是一种尊敬呐、啊，尊敬。我上次说过了，李白是天上仙人，被贬到人间做凡人，啊，东坡是人间的平凡之人，经过的自我修炼，啊。天赋跟学习让他变成仙人，适度的修炼，敞开自己的胸襟，每一次到了人生的窄处，苏东坡就懂得宽转弯，这是我自己的浓缩的话，人生窄处宽转弯，各位要写在旁边，王子曰，各位全世界朋友，王子就是我，不好意思，我在称赞苏东坡，在称赞苏东坡演讲的时候要称赞苏东坡，你可以看哦，你每一次看到苏东坡在被贬到哪里的时候，一定跟我们凡人一样，请问你被贬到每一个地方会高兴还是痛苦，还是会抱怨，他一定是痛苦抱怨给你看，你看我们第一次从杭州通，我只举这个叫杭州通判，各位，杭州通判就是你在长官的副官啊，这个在宋代设计的这官吏，连欧阳修就觉得非常荒唐。他的太守旁边有个副官叫做通判，你这个太守是考核通判的，可是你太守如果违法，我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天子。请问他们两个像什么？懂不懂我意思？太守，你这个通判这一年工作成绩如何？我来打成绩。可是如果太守在有不规矩的事情，我通判有资格直接上奏朝廷，请问这两个人要谁对谁好啊？这欧阳修说这个设计实在是莫名其妙，我因为考绩跟他打平等他就上奏了，我什么在这边都有的没的，知道哈？欧阳修对这个太守通判，我们是这样讲哈，正式的官名叫做知州啊，我们一般的称呼叫做地方长官，在宋代北宋叫做太守，到南宋他叫做安抚使，因为他不敢冒犯北宋的称谓，他总想一天有一天再恢复到北宋的失地，整个再统一仍然可以叫知州，所以临时到长江以南，在南宋的时候他们地方上的主管他叫安抚使啊，我来这个地方安定大家百姓啊，北方山河失掉了嘛，不同样的称谓，但是俗称我们就叫做太守啊，正式称名叫做知州，就好像知政事就叫做宰相， 参知政事就叫做副宰相。我们习惯你如果在戏台子上演啊，我是宰相，或者周雄，我是右相，都讲宰相。你说我是知政事，我是参知政事，恐怕你很少听过，知道政事的称呼跟俗称，反而俗称是比较容易流传，大家都熟啊，因为演戏都这样演，就很容易演，很容易上口。所以我们说天上贬谪下来的啊，凡人的有学问优异的人啊，这没有问题啊。好，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贺知章跟他的故事啊。说李白有一次到长安去，贺知章他们，贺知章也是出盛唐的人，听到了这个李白在旅店这个地方歇息，他就要去拜访他，非常称赞李白神之清奇。各位看啊，想象这原始的样子，还没有喝到烂醉如泥。哎，我请问你，什么叫烂醉如泥啊？你告诉我，泥是什么？嗯，烂醉如泥的泥是什么？你看我又要讲常识了，要不要听？好多人说烂醉像一堆土一样，哪有这回事？你烂醉给我像一堆土。泥是泥虫，泥是一种虫。你看那个虫啊，如果一碰触的时候，它身体就卷曲，所以喝醉酒的人他就卷在一起那么睡觉，那是有酒品的人，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喝酒要有酒量酒德酒品啊，要有酒量你才喝啊，你贪杯的时候几杯就醉了，然后醉了以后就漫天骂地胡言乱语，然后这边就抢黄单，那边就打人，打到一醒来问过以后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哎，这种是不要喝酒。哎，你看苏东坡陶渊他们都是，苏东坡是绝对没有酒量的，他是酒品好得很，他可以一杯小酒然后做什么，从早上跟你谈到晚上去，喝一杯小酒，非常有酒品。陶渊明是有酒量有酒品，喝了没关系，我就睡着，不会跟你乱骂啊。张飞当然是喝了酒乱骂。好，我们看下去。所以去看了以后，然后来最主要是这样，请太白作诗。太白因而写了一个《蜀道难》，知章未读毕，已称叹三次。注意看啊，称跟叹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叹就是称赞，所以我们叫赞叹赞叹。所以各位要记得哈，我们在中国字的那个弹性真有办法。你看它旁边不是一个欠吗？我觉得叹啊，最好的偏旁就是欠，欠就是那个气嘛。啊，有够甜的啦！哦，记得给他有够赞的啦！各位，你赞叹的时候也是叹气嘛？你不如意的时候，啊，我怎么的倒霉，也是叹气嘛？所以你要声音有出来以后，不管是你是负面的叹还是正式的叹，那个叹、那个欠、那个气出来才是最好。所以请记得，有时候你看古书啊，就看，就像我昨天跟你讲，看到可怜的脸，不要以为说，哎呦，都好可怜 ，poor for， 非常可怜哦，不是这样，哎，中国的可怜又是可爱，啊，同样的叹，有时候就是称赞，有时候真的是慨叹，啊，有时候叹，你说啊，他这样，爸爸叫他做好事都不好好做，让爸非常的感叹。各位，当然负面的，知道哈？哎呀，这件事情让我叹为观止。正面的，记得。哦，所以他们赞叹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写啊？因为太多的记载，本事诗那是那个孟奇本事诗记载了好多文人的一些有的没的了哈、哦。你当然也不可能说把它当作正史。我请问你，你认为是李白是饿死还是捞月而死？就是故事就记载出这人去捞月嘛，喝醉醺的不晓得这样下去嘛。如果我正式的告诉你李白怎么死的，恐怕你会非常落泪。你知道安史乱后应该要追究嘛？然后人家本来是忠心耿耿，后来人家永王李陵要造反嘛，他只不跟他靠一下就要流放夜郎，没办法。当时各位你知道后半段那个官已经没有了，恐怕皇上给他的钱恐怕也喝完了，所以要流放夜郎的时候，你看沿路啊，你要到夜郎就现在什么地方？贵州啊，这往南部走的这一带啊，所以到了湖南左右才那个打败安禄山史思明的那位将军郭子仪挺身来说话，因为郭子仪是曾经李白推荐给朝廷的，所以杜甫看到了李白的遭遇，非常火大的写了《梦李白》，说了一句话：“冠盖满京华，诗人独憔悴。”很抱不平的替李白说句话，这句听过吗？我们现在讽刺啊，说你看这边多少人坐高官厚禄啊，多少人是搭着他的顺风车上去的。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一那么样的 落拓之后就没人去整他，没人去救他，没人去关心他。常常讲这句话，说杜甫非常，李白是杜甫的前辈。我讲过，这也是诗坛上互相提携、互相敬仰的一个好例子。他们不会猜忌，不会妒忌。你有那个雅量嘛，你就可以圣贤并传嘛，诗圣诗仙嘛。所以这个当，因为杜甫也传说，就讹言一堆，说李白大概怎么样，那边怎么样，恐怕捞月儿时也传了，其实是没这回事。尤其是青天有约来几时，我今停杯一愿之，然后对影成三人，是不是唱完以后就乒乓乒乓跳下水，蛤蟆不吃水，太平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后来怎么办呢？一听到赦令了，各位，我如惊弓之鸟，差点因为怎么样，以为我要造反，如惊弓之鸟，非常酣畅的到了李阳冰家里。各位，我们都是姓李的这一组啊。太阳的阳，那个冰雪的冰，李阳冰，到李阳冰他的家里，我们叫做祖叔嘛，好的，在他的家中那边样的离开了人生。各位来，心脏在左边齁，你们要好好表决。你理解的李白，你宁可让他去捞月死，还是说我告诉你说穷苦在他的祖叔李阳冰家里，你希望他捞月死的请举手。只有两个人哦，真的哦，你们那么不浪漫哦，啊，不然你们想要李白怎么死？按照史实这样死，穷死这样子啊，多可怜哦，我本来在学校问每个人都举手，老师，我宁可他去捞月，没有后半段的日子，干脆一了百了，喝个痛快。开玩笑，表示我们很忠厚哦，不敢乱评哦。怎么这样的人告诉我说，你看这人生得以虚进化，末世金樽空对，告诉我说非常酣畅的这样走完他一生，我真是舍不得，捞月就让他捞下去好了。因为这他的事太多。好了，请问贺知章究竟看到他的什么？有人说啊，读到李白的诗，大家很想当人啊，啊，李白啊就是诗人们看到的诗，那请问是哪一首诗？有人说读了李白的文，啊，请问是读哪一篇文？李白唯一被选入古文官职的书，不能说唯一了，应该说唯二了，哪两篇知道吗？一个跟喝酒有关，很短篇，一定会选。对，春夜宴众帝桃李园戏，五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那一篇知道哈？那一篇是哎呦，每个人都要读，好多的成语，好多的故事在那边，各位非常精简好读的一篇文章啊，写得真好，告诉人生就是怎么一回事，及时行乐等等。李白还有一篇是哪一篇？这一篇跟应用文有关，每一次讲应用文都会讲到这一篇《与韩荆州书》，有没有选？我们的文选李白《与韩荆州书》，他当时还是默默无闻的人，听到了韩朝中，我讲过，啊，不要听到韩就以为韩愈哦，李白是盛唐，韩愈是中唐啊，不要乱讲啊，我们说韩柳，韩柳好像姓韩，就是韩愈一样啊。但是韩朝中他是非常京都节度使，非常荆州节度使。各位你知道啊，韩荆州，三国时代荆州是一个非常军家必争之地。我昨天也说过了，孙武跟刘汉啊，就是刘备跟孙权，所以会交恶，很大的关键就是刘备去了荆州，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军事非常重要的地，然后就好像把这个天势三国地位把它给稳了，那孙权是一肚子不满 uncomfortable， 然后就没办法互相信赖了，好可惜了啊，这不过了事后诸葛。所以李白在古文观止里头最精彩的两篇就是宴众帝桃花源序，跟一些那些兄弟们，就是表兄弟们，那个众帝都不见得亲兄弟啊，一起在桃李盛开的时候大家来喝。第二个就是与韩荆州书。各位，与韩荆州书的精彩就是你可以看他那个文章写起来那个带着几分豪气的描写。我们现在有好多的成语都是从那边买的，比如说以马可待，以马财，我说过这个吗？我昨天讲过以门以履，对不对？忘却以履，妈妈想念望着小孩归来的那个心情叫忘却以履。各位，李白在韩荆州说，你不了解我，你不认识我，你只要给我个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写信说，哎呀，久仰大名，詹韩无尤，视金无谋。詹韩就韩荆州，视金就是因为他叫韩荆州，都是从李白那边写的，知道？要瞻仰你来跟你见面，没有门路；要认识你跟你见面，没有门路。詹韩视金啊，都是我们应用文上常常见面。然后其中他跟韩荆州说，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坐在马上以马可待，我靠在马边，我就可以写万言书给你。好了，以后我们就叫做以马才，不是马文才哈。马文才是梁山伯那个哈。以马才就是靠在马上就可以写万言书，比喻一个人才华文笔非常的快啊。所以以马才就是杰出的快手，下笔的快手都在那边来的。所以李白是这两个啊。所以我常常在讲啊，有时候历史蛮有意思的啊。我是一个要求觐见你的人，我跟你写推荐信，然后要希望你给我机会跟我推荐给朝廷。请问韩朝中在座几个人认识？我不讲韩朝中，很多人要讲韩愈了，没有人认识。可是那一位非常年轻的，哎，那些年轻的后进，那么谦虚又那么有自信的后进，你认识不？李白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你自己出去啊。嗯，我们看下去。所以你说是看到李白的诗，他说看到李白的文，各位也难怪人家会这样写，因为我们的注释已经注好了，因为看到他的是《蜀道难》这首诗。各位请你翻开，我们等一下把它讲完以后，我们下堂课再来分析。各位你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看看，从那个第十五页的七那边，然后下半段我们就非常周到了，要来讲他的《蜀道难》哦。三十几岁的小伙子，我们说顶多嘛三十一二岁，有人说是在天宝初年，有时候是开元末期啊，写作时间不定。但是这样的一个小伙子，我要来写蜀道之困难，然后可以让神拜贺知章看了以后都非常的觉得了不起，推崇的诗，这样的一篇诗。我们现在绝对认为蜀道难是一首诗，但是它是我们就像宋代讲以文为诗，知道，所以我们说宋代成篇发展，因为唐代所有的与自然关系的诗内容都写好了，宋代怎么办？议论为诗啊，以文为诗，知道哈？李白这一首，所以你如果乍读《蜀道难》，你会认为哎，好像也是文章呢。哎，我们现在绝对是列入古诗啊，这是一个。我先说，我们把后半段那三个字把它讲完哈，讲完大概就可以休息一下。什么叫做浣银归？李白在《对酒忆贺见》，就是我讲哈。他的序里头，他的内文我有写下来啊。那你等一下告诉我，为什么他叫贺见？贺知章为什么叫贺见？告诉我，这是古代啊，也是应用上对人家非常尊敬的称呼。我会举其他的例子，说太子宾客贺公，各位有没有看到太子宾客？太子宾客通常在做什么？在谁身边？太子身边。哦，他在什么教他礼仪的人就叫做宾客。就是那个我们古代才讲，不是太师太傅吗？那个太傅叫他礼，你叫宾客哦，你是一个太子，我叫怎么应对进退才非常的合理的人啊。在他太子宾客贺公，在长安的紫极宫一看到我就称呼我叫做谪仙人。各位，虽然我刚刚讲说你不要轻易称呼人家一个叫谪仙人，因为他才情不见得那么满，然后谪是贬谪的意思，可是贺知章对贺知章而言他是神拜，他是前辈。哎呀，你这个才情那么年轻俊就可以写到这样，你一定是老天遣你下来，就有点像我们上一次讲姜子牙，对，南极仙翁那边啊，你就下去吧，坐一坐，所以谪仙人，我说你除非你真的让人家，你真的对他了解有肯定了，我们来这样用。然后因此的解金龟换酒为乐，各位把自己身上配的浴室拿出来换酒，两个人就那么开怀的喝。各位，这叫做第一次见面 first impression， 两个人就那么投缘，投缘以后两个人也觉得哎呀，来那么一下子，酒杯不汤里金皮气金皮。所以谪仙狂信换银归，这个地方就包含了这个故事，然后大家兴致非常好，虽然初次见面，久仰初次见到庐山真面目，大家就非常干脆的非常愉快的，还记得吧， 千金裘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他本来要比照贺知章跟他见面，跟那个另外陈夫子、陈勋、丹丘生他们说，哎呀你别那么客气嘛，陈勋老先生，你就把你的那个五花马千金裘全部拿去当。所以你看，在那边的时候，李白碰到贺知章对他讲，他也告诉那个，哎，你那去，我就对你喝如何喝酒，真是这样的性质的人，竟然他穷死在一个主叔家里，人生呢，真是吊诡。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休息20分钟，预知结果如何，且听下堂分解。休息一下。